弟兄姊妹们平安，哈利路亚！非常高兴在主的日子呢，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他啊，来高举他哦，来荣耀他。这是神他讨他喜悦的，所以每个礼拜天你要到神面前，你就要一个心，我要朝见我的神，我要见他的荣光，我要来敬拜他。Amen， 哈利路亚！那信做礼拜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今天有一很多基督徒。信了主说哎呀太难过了，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你会不会这种感觉？哈利路亚，我信主之后刚刚开始也是这样想，那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去祭拜？信主就好了，去做什么礼拜？哇，如果这样我那个思想已经这样下去，我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了，我可能老早就不然流落到哪里去了。但是呢，感谢神让我在我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一天神告诉我，他让我知道信耶稣就是要敬拜我们的神，礼拜天就是要去敬拜他。 Amen， 感谢主。这样的信仰是给你力量，给你喜乐，给你平安，不是一个重担。有很多人把它当做信耶稣这一个重担。No， 信耶稣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Amen， 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我想今天我要来结束登山宝训，讲了太久了可能你都忘了登山宝训可能都忘了，但是呢，很重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把他的教导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登山宝训的讲道上。登山宝训在哪里可以找到？马太福音。哎 ，Come on， 我讲这么久了，你就忘了？马太福音第几章？五、六、七 ，Amen。我讲了几章了？也不知道哦。神的话哦，真的很重要，你不能忘啊！因为这个登山宝训是什么信息，你知道吗？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在地上过生活。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不知道怎么活，所以你活着什么？糊里糊涂的，信跟没有信的活在一起，看不出来。我们的主不只是要救我们，他还告诉我们：“哎呀，你应该怎么过生活？”登山宝训就讲天国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人，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怎么生活？重要不重要？你不知道怎么活，你就会糊里糊涂的这样过了一生。如果你知道怎么活，你就会有丰盛的生命。 Amen。 我要登山宝训，我再稍微复习一下，有的人可能忘了我会很快的，我今天不会讲不完，会讲完。 Alright，登山宝训是在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讲了五大篇的信息的第一篇，知道吗？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呢，一般人就把它弄成说做门徒的真意，做门徒的意义。那有人说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大宪章就是一些规定一些原则要怎么来过生活，国有国的一些规定权柄对不对？神国天国是谁掌权？耶稣掌权，所以耶稣就告诉了我们，你要在这个国度里面生活，应该要有一些原则、一些规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信耶稣，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要清楚。就是生命的改变 ，OK。 信耶稣不是我去做一下好事情积功德，我说哇，我这样就是可以上天堂。可能你想想错了，信耶稣很重要的是得着生命，然后生命的改变。所以在八那个登山宝训的最开始，耶稣教导什么基督徒的本质和品格。信耶稣是有他的本质，信耶稣是有他的品格。我讲过了，我不再去重复。八福你记住了吗？要不要一起来试试看？虚心的人怎么？然后呢？爱痛的人呢？然后呢？然后温柔的人呢？我温柔的有福，然后呢？必承受地土。连续的人呢？有福了，必蒙连续。我们下面是什么温柔的人呢？哦，讲过，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只能和睦的，那不对啊，饥渴慕义的人。好来，那下面呢？连续的人必蒙连续，难道呢？清醒的人呢？有福了。下面对他，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下面的使人和睦的人呢，有福了，为神的儿女。最后呢，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好回来，天国是他们。All right， 记住 ，All right。那我就问你，问你，这个八福，我们也讲这么久了。你现在得了几福了？得几个了？你温柔吗？啊？你有那饥渴慕义吗？你虚心吗？你愿意为义受逼迫吗？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本质和品格。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主耶稣基督绝对不从外面把它塑成到里面，他是从里面塑造人行以外，是什么英文怎么讲 ？To be then to do， 这句话记起来，先事后行，你绝对不会说先行后事，没有这一回事，一定是先事后行 ，To be then to do。如果你有什么饥渴慕义的心，你就会得饱。如果有你灵魂的贫穷，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这个天国才是你的。 All right， 基督徒的品格和品质。 All right， 再下去提到说，基督徒是什么？是光是眼。有了这些东西在你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光，照在世人面前，你就成个眼来保护世界的伙伴。哎呀，基督徒是眼，是光，哎，你是吗？不是做眼，不是做光，做不出来，是 to be。You'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You're the salt of the world. 你先试，你才能够造出来。如果里面没有，你造不出来。没有盐，你咸不出来，感化不了人。All right， 那在下面我们来看耶稣，他说：“我来是吧？不是废掉律法，是来成全律法。”今天我们信主的常常有个观念，不要守律法，律法主义。耶稣废掉吗？你圣经里面写的，你还是要去遵守。耶稣教导的，就是要遵守呀。所以呢，耶稣来使我成全律法， 那耶稣也讲过，我告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啊、法利赛人，就不能进天国。Amen。 然后耶稣下面继续讲什么？讲一些行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要爱你的仇敌，知道吗？然后基督徒呢，不应该做这些在犯罪的事情，有没有？不要奸淫，不要的话是啊，爱你的仇敌。如果爱你的仇敌，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爱，你爱得到吗？为什么今天很多问题出在这里？我恨你，我不爱你，我看到你就讨厌，因为没有神的爱。 Not to be, not to, cannot do。 你看神的爱在你里面，哎呀，神爱我，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了，我就可以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知道吗？今天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互相伤害，不饶恕，我看到我就恨你，太可怜了。信主不必这样，耶稣告诉我们可以爱你的仇敌，知道吗？神爱我，我就可以去爱。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呢，爱你的仇敌，所以呢，第一章解释什么？他告诉我们最后一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天父完全一样。哇，这里又告诉有一些问题来了，我们哪里能够像我们的天父那么完全？不可能。 You're not it impossible couldn't be in the Bible。 如果不可能的话，不应该写在圣经上，写在圣经上表示我们可以做，不是你自己做，乃是神帮助我去做到。 Amen。 这个就是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的，你就没有办法做什么。 Alright， 所以你们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这里讲到那个 perfect love， 完全的爱，你可以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因为这是耶稣说的。但是我们就好像常常不当作一回事，不可能继续恨伤害我的人， no， 不值得，要改变，那就是生命的改变。 Alright， 这第五章第六章呢，就谈到一些行为了，知道吗？你施舍，你不要去炫耀你施舍的事情，要暗中去做。然后你祷告呢，也不要站在大路上马路上去祷告，让人家知道，哇，那个人和你有属灵，哎呀，他好属灵，他一天祷告，一直在祷告，在路头也祷告，在门口也祷告，哪里都祷告。耶稣说，你要到暗室里面去祷告，你不是在外面祷告。但是不要误会，这不是讲到这个在教会的公祷或一般聚会的祷告，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行为上应该要怎么去做。然后呢，主就给我们啊，这个教导我们祷告，然后呢又教导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讲到这个钱呢、啊，这个钱这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你怎么看待钱？基督徒应该怎么去看钱？基督徒不应该向钱看齐。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刚信主，我一个错误的观念，只要我有钱什么都难不倒我，所以我就拼命赚钱，有时间就赚钱，真的很可怕。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不要爱钱，爱钱的人有祸了，知道吗？那再来谈，就是说对这个财富的问题，基督徒能不能有财富？登山宝训你要讲财富啊，对不对？基督徒能不能有财富？哎呦，怕了，不敢讲。基督徒可以有财富吧？你看圣经里面那个亚伯拉罕，没有不是很强吗？都有钱的呀。但是观念的问题，你的心在哪里呢？就是钱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个心的问题，耶稣教导了你的心胜过所有一切，你不要 把心放在你财宝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积财宝在天上，有没有？不是，如果我们都没有钱了，那我们怎么去积财在天上？所以耶稣没有否认说有钱的人，是否认说，如果你的心被钱束缚了，就是说所抓住了，那你就危险。所以财宝啊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有没有？生活、吃喝、住，你怎么去追求你的物质生活？这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讲到了，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进入天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本书的作者穷到剩下钱，他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生活的路，一条是属灵的路。Yeah, 我们活在这世上，你不能说我就走天国属灵的路，这个世上我就不管它了。No, 你要活在这里，但是你可以去management your life， 你可以去掌控你的生活，知道吗？就是不能，你信了就不能像没有信主一样啊！哎，怎么样就怎么样。哎呀，这个钱是我赚的，我高兴这样的，我高兴那。No， 是主在掌管你的一切。All right， 所以你的财富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属于你自己。All right， All right， 所以呢，第六章啊，就是讲到啊这个。然后呢，第六章最重要的一节经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东西就要加添给你们。哈利路亚！我以前就是倒过来，先去追求啊钱了、啊、钱了、啊、钱了、啊，然后有时间再去做礼拜，再去服侍神，不一样了。哈利路亚！真的，你得到生命就不一样，你改过来，神第一，你知道吗？现在你的生活是神第一吗？神的国的第一吗？还是你还是在讲我自己？基督徒的生活的主权是在神 ，OK？ 所以要顺服。好，到了第七章，很快我今天会讲完哈。第七章我也讲过，前半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它是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关系上常常免不了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会产生一些什么？我论断你，哎呀，你这个人是怎样？你这样是常常会讲东讲西。耶稣说，怎么？不要论断人，知道吗？你怎么不看到你自己两步看人家的是吃呢？这是耶稣教导的，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关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然后呢，第十二节给我们一个金科玉律，就是什么？你们愿意怎么待人，有没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哎呀，这句话，耶稣所讲，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人怎么带你就要怎么去带人。我们今天常常抱怨他怎么会带我这样，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会带我这样。常常我们做那些事情，我们去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老是去责备别人的问题，这个是太频繁了。我们讲就说在家庭当中，夫妻的生活吵不吵？吵，对不对？你怎么吵？你吵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因为你这样，你不是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夫妻怎么这样啊？你老是这样，我老是怎么样？你就这样挑骨头，我在那里挑，就这样对我挑骨头，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啊。所以呢，在 耶稣的教导，基督徒既然就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改变，你不要在你的生活上一直重复的发生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OK， 所以呢，你要怎么能带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带领。 OK， All right， 耶稣现在讲到最后要结论了，要结论了。那结论呢，耶稣都用一个对比来把他所讲的这些道理来做一个结论。好了，所以呢，今天啊的主题就讲到，你们要进窄门。好了，基督徒的一个地步就是要进窄门。哎，想一想，如果有两个门，一个是大门，一个小的，要用挤的才能进去，你喜欢走哪一个？你绝对不会说我去挤那个小门进去吧。哎呀，大门 OK， 晃晃荡荡走进去。所以人性就是比较喜欢容易的，知道吗？太难的了啊，免了，算了。那我们在这里来看，耶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用对比，我们看了几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有两扇门，两个门 ，OK。然后呢，有两条路，然后后面呢，有两棵树，两种树。然后呢，再往后呢，有两种行为，最后呢，有两种建筑师，然后呢，有两个根基，然后有两个房子。好吧，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耶稣在结束登山宝训的时候讲这些对比呢？ Alright， 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窄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用比较俗话的来说的话，就是胖的更瘦的。进窄门的谁可比较容易进去？瘦的人进去。好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你要进这个窄门的时候，你必须要弃掉所有的一切，知道吗？当我们我们先再回到一下，耶稣在这结束登山宝训的信息上，他没有像我们一般讲到的布道家说：“哎呀，你们要来信耶稣啊，你们赶快来，需要信的就到前面来跪着祷告。”没有，耶稣用什么？你们要进窄门。一个命令式的，知道吗？你们要进窄门，是命令的。甚至耶稣讲的信息，前面的信息之后，告诉他你们要进窄门。All right， 所以一定要进窄门，不要去，没有第二条门，第二个门，第一个是窄门。OK， 那再来，他讲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进去。就要进窄门，是你进窄门，你不是跟你的一大堆朋友一起进窄门，进窄门是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进去，你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验，呀，再来这个窄门，你必须要脱去所有你一切的身上的，因为这条窄门太窄了，你不可能背着一个背包进去，知道吗？你不可能带着东西进这个窄门。或许我们可以讲说，你要去掉世界的这些东西，那去掉世界的东西容易，对不对？你有人来讲的，我信了主，神是我的神，我这些我可以不要，但是呢， 去掉内在的那些就不容易了，去掉你的骄傲容易吗？你容易去掉你的骄傲吗？所以耶稣在八五的第五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虚心？灵魂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要觉得我灵魂破产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来帮助我，这个才是真正的灵魂的一个贫穷。我什么都不是，也表示说你内心里面的那些骄傲都要去除，那些自私你都要去除，你那些不好的内心里面的东西，你要进窄门之前，你这些东西都要舍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舍己，基督徒是谈舍己的事情。以前我是我，那个老我一直在我里面掌控着我，那个就是问题。老亚当没有死，老亚当没有除掉，永远在你心里面作怪作弄你，你知道吗？为什么你需要除掉那老亚当？因为老亚当那个就是罪性存在你里面。当你要进这个窄门的话，你内心这些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你通通要把它卸下来，然后进这个窄门。所以进窄门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舍己，舍己。你信耶稣是舍己，信耶稣不会老是想说要得什么。当然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那是神要给我们。重要的是说来信耶稣，你就是要舍己。耶稣讲得那么清楚，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舍己。我们常常把信耶稣当成太容易了，不用付代价。信耶稣不用付代价吗？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两个门，一个是说窄门，窄门。他先讲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那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他先告诉我们进窄门，然后他用一个另外比喻说大门宽的门是怎样的门？是怎样宽的大，然后呢进去的人也多。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主是一件很容易的，所谓宽的门是很容易，你什么都不用做，人家走进去你就跟着进去，知道吗？大门就这样，哎呀，我到底进去，我也进去了。这条路大门，他走到大路，知道吗？难道他到了你？我们常常就是先看前面，不去看后面。大门进入引你到大路，大路引你到哪里？这里是怎么说？啊？灭亡的地方啊，也就是找到那个地的地方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进入了神的国度，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舍己，没有去掉，难道是跟雷群真的进来了？小心啊，容易的路并不带你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我们常常说一蜂窝，大家都走，我们就跟着走。你有没有去想，他们走到哪里？你有没有去想，走了这个路，走到最后是走哪里？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跟着走。这条路人走的多，就是因为太容易了，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规定。你今天不是吗？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啊，哎，信耶稣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做。撒谎照撒谎，欺骗照欺骗，这对吗？这是世人做的对吗？不对啊，那是到灭亡那个路去啊。OK， 那我们来看这个窄门，窄门是怎样啊？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哎，所以为什么今天信主人这么少？就这个原因呢？窄门就是一个要付代价的，信耶稣要付代价。我们常常不认为是这样，信耶稣就不用什么，不用做什么，信耶稣要付代价，要负责任。那这个门找到的人容易不容易？难找，找着的人少啊，对不对？当然走这个永生的路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是一条圣洁的，是蒙神啊喜悦拣选的一条路。我们要荣，我们要高兴啊！我竟然能够走在这条路上，不容易啊，我走进去了，哈利路亚！想一想，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你想一想，公司里面那个 CEO 有多少人啊 ？CEO 多少人？啊？有十几个吗？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精英啊，你知道吗 ？CEO 是精英，才能够在只有一个人啊 ，Yeah， 所以少啊。那也就是因为他拥有那一种什么特别的，有没有领域里面他是专长，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名称 CEO， 如果一般的事情人都不做，一般打杂的事情人都不做，一大堆啊，知道吗？所以呢，相对来讲，这个窄路你进去的那是不容易啊，你是一个特别一个人啊，你知道吗？你进了这条路。所以你想一想，这条路是少，不容易走。基督徒的生活容易不容易？我想每个人都会承认，哎呀，不容易。所以耶稣讲什么？天国是怎么样？努力的人进去的。You strive for it， 你要去打拼。因为这条天国的路周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诱惑或者攻击，撒旦魔鬼的一些诱惑攻击，知道吗？这条窄路 You must strive to get into it， 要努力，我们翻成努力，比如说拼命要去要去做，你才能够持守进入这个窄。All right， 大门、小门、大路、小路， 我赶快讲完。Alright， 下面我们讲两棵树。你们防备啊，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Alright， 这里讲假防，耶稣告诉我们防备假先知，因为这些假先知所讲的都不是耶稣所讲的真理，没有生命，没有果子，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是假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想，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是假的，因为你从他的果树上来看他的果子，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所以呢，这个是两棵，两个果子，两棵树，两棵果子。然后接下来呢，21节，凡称我主啊我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蛮严肃的，对不对？如这个是，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天主的面前，你说我主啊主啊，你看我不在教主日学吗？我不是在弹琴，我不在唱诗，我不在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吗？如果耶稣说 No sir I don't know you， 如果说我不认识你，哇，这惨啊，我一生就这样服侍神，做这个做那个，怎么会你不认识我？这个就是两种行为，什么？说主啊主啊，难道呢不去做？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啊，主啊我爱你，那看到这旁边的一个人伤害你，我恨你，主啊主啊我爱你，那看伤害你，我恨你，这是讲什么？说与做不合，听到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人，能不能继续进不了。这里一件事情我们要弄清楚，当你听了耶稣基督的教训之后，一个接着你要想，我只是听一听呢，还是我要把耶稣所教导的接受进去，然后呢在我的生活当中把它行出来。目的在这里，你愿意把你所听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吗？基督徒信仰很重要，你不要老是只有说我听了我听了，我每个礼拜都听讲道，我圣经也看了，我也会背使徒信经，我也会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能做吗？ Can you live for it？ 你能做吗？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只有说，口里说一说是没有用的，有用的就是说我听了，然后呢我把它行出来。所以最后耶稣用了两个很实际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用两个盖房子，对不对？我们看啊，我要刚才这说一做，我忘记了，我有一个故事告诉你们。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无神论人向一个信徒挑战，要辩论信仰的辩论会， 所以这个被挑战的是告诉这个吴孙润说，当你要来这个辩论会的，请你带100个人，是因为吴孙润而改变生命的，你带100个人来。就吴孙润呢，没声音，没有回应。所以这个被挑战的啊，这个啊信耶稣的人，他就没有关系，你就带5个就好，100个人找不到，带5个，因为吴孙润而改变生命，你带5个人来，我也带5个人来。最后，这个吴孙润呢，找不到人啊。最后呢，这个挑战呢，也就没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你信仰必须要有实际的行为。你看到信耶稣，我刚才强调说信仰信耶稣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就是信耶稣生命的改变。你看今天那些作恶犯奸的，那些强盗杀人的，信了耶稣之后生命一大的改变，那是什么？无神论可能做吗？这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信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要相信。All right， 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那个啊，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想到他讲不起。All right， 啊 ，Mark Twain 叫做马可·吐温啊，他是长在基督教的家里，父母亲家里都是信主的，姐妹都是信主。有一天他女儿陪他去欧洲玩回来，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很多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认识耶稣？ Mark Twain 怎么说啊？他说在年轻的时候，他看到教会的人去教会，哎呀，好像非常温馨，非常好，在教会里面，我想他以前的像教会，他也是看到这些情形。他说这些去教会的人做完礼拜回到家里，不一样啊！他们的三字经造假，他们欺骗的到欺骗，什么无所不做。他说这种，你信耶稣认识神有什么用？马克思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相信的基督徒没有好的行为见证，刺激他对基督徒的反感。今天是不是这样？我想今天你很多人不信耶稣也是这样。哎呀，我看到你们教会那个基督徒，他哪里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在责备，不是我在讲，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信耶稣就是不一样。 All right， 所以最后的结束呢，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好比是你盖2个房子，你听了耶稣的话，你就好比一个房子建在什么磐石上。如果你不听耶稣的话，好像一个房子盖在沙土，那你都知道，磐石有根基，沙土没有根基，根基是看不到的，只有什么时候才是看得到？当那房子垮掉的时候，倒塌了，你才发现地基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每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那就算是过了。看看登山宝训，想一想， 我们的品质，想一想我的品格，想一想我跟人的关系，想一想我跟神的关系，这很重要。有人就把登山宝训最后呢，因为都是两个对比嘛，你要去做抉择，你要做抉择，决定你要怎么样，你要听还是你要只有听而不去写。最后一句话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你要记住，信耶稣不是说我信了就好，信耶稣就是顺服耶稣，信耶稣就是学习像耶稣，知道吗？信耶稣就是要跟随他的脚踪。所以这样想，信主不是随便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当你进入这个窄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在带着你走，那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